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6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初七，北京晴，6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海关总署出台15项措施，支持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各地撬动冷资源，激活热经济。
春节临近，年味儿升腾，各地年货市集纷纷开启。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安徽池州萧坑村党建引领推进茶文旅融合发展。
青藏高原新发现铜矿资源量2000多万吨，资源潜力达1.5亿吨，有望成为世界级铜资源基地。
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完成首次彩排。
以军空袭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安全区，以方威胁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南部撤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发布58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紧盯关键少数，立案审查调查唐一军、唐仁健、苟仲文、吴英杰等中管干部，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孙松涛：
各级纪委监委紧盯关键少数，加大对同级党委管理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力度，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坚决防止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拓展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反腐，惩治蝇滩溢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当前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不断变异升级，有的借助民间借贷、低买高卖等所谓市场行为为腐败披上隐身衣、护身符，有的减少直接行贿受贿行为，转而采取设立影子公司、由他人代持等方式间接收受财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二级巡视员潘丽：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纪检监察机关着眼反腐败斗争新情况、新动向，不断提高监督执纪执法的穿透性，对影子股东、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收受商业机会、放贷收息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快速处置，以有力有效的惩治赢得民心。
202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潘丽表示，要纵深推进铲除围猎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深化源头治理，
着眼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审，坚决将一批向多人行贿、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危害一方的重点行贿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不断加大对行贿所获不当利益的追缴力度，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行贿犯罪典型案例，实现对腐败关联犯罪的全链条惩治。
2024年，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持续保持。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2 万件，处分 58.9 万人。1月至11月，天网2024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1306人，其中红通人员46人，追回赃款154.44亿元。2024年12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反腐败国家立法持续推进。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孙大伟：
这次修改监察法，完善监察派驻、监察措施、监察程序和反腐败国际合作等规定，对巩固拓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提高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推动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孙松涛：
下一步，纪检监察机关将持续深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斩断利益输送链条，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出台15项措施，支持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海关总署此次出台的新措施，重点围绕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包括支持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传统产业企业进口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等，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据成都海关统计，2024年前11个月，西部地区进出口总值 3.63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8%， 增速高出全国 3.1 个百分点。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显著增长。成都海关所属德阳海关综合科科长陆天天介绍：
我们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采取免予缴纳风险担保金等信任式管理举措，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海关总署推出的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新举措中，还有支持发展边境贸易、鼓励边民互市贸易多元化发展的内容。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物流水平，昆明海关推行陆路运输方式运抵直通通关模式创新举措，并获海关总署批准后，率先在河口公路口岸试点。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侯艳杰介绍：
结合提前申报、两不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模式的运用，入境货物在无需查验的前提下，车辆进场刷卡时，系统便会立即提示该货物是用运抵直通模式，车辆便可直接行驶出厂，通关平均时效提升 37%。
海关总署此次出台的新措施还包括加大特色农食产品品牌培育力度，推动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酒类等优势特色产品扩大出口等。
连日来，各地冰雪文旅活动陆续举行，热力正足，撬动冷资源，激活热经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第41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昨天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本届冰雪节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大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开展百余项全市群众性冰雪活动。哈尔滨某文旅公司党委副书记秦小燕：
我们将立足哈尔滨的冰雪文化传承，不断推动我们的服务质量升级，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这个冰雪季，黑龙江聚焦冰天雪地发展全域旅游，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一系列举措正加快落地。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占春：
通过开展监管互游行动等措施，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
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浑善达克沙地，一场千车万人冰雪大穿越活动正在举行。 活动现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3000余辆赛车和自驾游车辆参与，万余名游客和群众热情围观。活动现场邀请了星级厨师，利用当地奶酪、牛羊肉等食材制作了多款特色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游客唐女士：
奶香味很重，我要都尝一下，然后都买一些。
本次活动还设有浑善达克全民冰雪欢乐多、环上都湖骆驼耐力赛、骆驼选美等传统项目，让游客充分领略草原独特的民俗风情。锡林郭勒盟郑兰旗副旗长青格勒：
依托我们全区的丰富的冰雪资源的优势，采取冰雪加旅游加文化加商业的业态模式呢，促进冰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汉腾格里滑雪场，未经人工雕琢的天然雪道地形多变，是专业滑雪运动员和发烧友寻求挑战的圣地。滑雪运动员迪纳尔·塔利达乌别克：
这里有优质的分雪，落差也特别的高，体验感也特别强。
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的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冰封的湖面成为天然游乐场，冰上碰碰车等冰雪活动让不少游客找回童年时光，
玩得很开心，也找到了儿时的快乐。
风景特别壮美，尤其是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春节临近，各地年货市集纷纷开启，人们采购年货的热情逐渐高涨，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浓浓年味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随着春节临近，街头巷尾年味渐浓。在河南滑县，当地糕点店正在赶制样式各异的特色美食花馍，满足市场供应。
我制作这个花馍叫招财纳福，像上面这个葫芦代表福禄，福袋代表代代有福。
在华县一家糕点店内，糕点师正在制作花馍，从发酵、揉面、捏花到蒸制，制作花馍的工序每一步都讲究精细。面团在他们的巧手下被捏剪成一个个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花馍。在当地，有着春节前将花馍作为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的习俗，传递浓浓的祝福和情谊。华县居民聂自娇就选购了好几款花馍赠送亲友。
马上要过年了，来这儿买几款花馍馍，又好看又好吃，家里边的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一大早，位于安徽广德的体育馆内，年货集市热闹开市，黄金芽、高庙米酒、竹笋等本地农副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香肠、咸鸭、咸鱼等腌制食品吸引不少居民争相购买，商户割利。
生意不错啊，早上才是一个多小时卖了300多块钱呢。
在年货大集还能观赏到精彩的民俗表演，汉传舞狮舞龙表演，闪转腾挪，惟妙惟肖，让集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广德居民王婷婷：
第一次在城里见到这种场景，我感觉又像回到了小时候，年味十足。
最近江苏多地的花卉养殖基地迎来了销售旺季，不仅本地市场销售火爆，出口订单也有不少。在江苏盐城市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前来选购的市民一波接一波。盐城市民王女士：
正好有空就前来选购，希望新的一年能有好的寓意，也给家里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
生产基地负责人张龙飞介绍，基地主要从事精品蝴蝶兰的种苗、鲜花、盆花三大出口业务，这两年凭借蝴蝶兰花开的艳、品种全的优势，在国内市场上赢得了赞誉，也深受国际客户的青睐。张龙飞：
我们准备了30000只蝴蝶兰，像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了600万美金左右。
近年来，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萧坑村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推进当地茶文旅融合发展，让深山中的小乡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总台记者刘军报道。
山区的年底温度低啊，我就担心哪一点的，很多地方就是涉及到混凝土浇灌了。
就那个那天也沟通了一下子，混凝土就是加一个叫发动机。
在萧坑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项目部的办公室里，萧坑村党委书记王建伟正在和村党委的成员们讨论最近村里的项目建设进度。去年萧坑村入选了安徽省第二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王建伟：
把我们的接待中心、把我们的户外观光的、包括休闲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配套。
上世纪80-90年代，萧坑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伐木，当时王建伟刚从部队转业回到村里，从伐木到种茶到底行不行得通，大家心里也没底。身为党员的王建伟率先种了茶树，
茶叶都在市场上有点知名度了，但茶叶数量不是很多，我们就考虑到从那时候开始来发展茶叶。
2001年，王建伟担任孝坤村村委会副主任，在村两委的带动下，村集体原有的茶园被分包到户，全村发展茶叶经济的热情得到极大释放。
党员干部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极大地调动了我们的老百姓的发展茶叶的积极性，再加上那几年茶叶行情比较好，茶叶从过去的只占老百姓收入的10%提升到占90%。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村里的茶叶小作坊一度接近30家，品质参差不齐。当时已是村党委书记的王建伟意识到村里的茶叶发展撞上了天花板。2018年孝坤村党委整合茶叶加工厂，集中力量提升加工技术，采取协会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打造统一的绿茶品牌，从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展，大家的腰包更鼓了。村民陈四清：
你全部用这一个牌子，比我们原来的它的名声呢，这肯定不一样了。
如今孝坤村茶园面积近6000亩，年产量14万斤，产值近6000万元，人均收入2.7万元，茶叶这块金字招牌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这也让孝坤村发现了拓展新赛道的机会，发展旅游经济。在孝坤村党委的带领下，村里的党员们积极助力旅游经济发展，形成了党员示范户加联盟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村民杨文清就在孝坤村开了一家民宿。
我这里有14个房间，可以同时住20多个人，可以现在收入大概10几万块钱。
最近孝坤村正在制定茶旅文化游、峡谷徒步游、主题研学等旅游线路，力争成为集现代化茶叶、茶文化休闲、山村度假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全域旅游目的地。孝坤村党委书记王建伟：
茶叶产业把品牌搞上去了，然后把我们的加工能力进一步提升成现代化的加工厂，然后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第三个就是民宿运营，这样综合起来，我们将来我们这整个孝坤村就是一个大的旅游景区，走到哪里都是逛逛的地方。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昨天举行首次彩排，晚会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中，以四四如意、生生不息为主题，通过多种艺术形态和创新表达，描绘河山天锦绣的美丽中国画卷和星光映万家的温暖幸福年景。首次彩排中，原创歌舞、经典戏曲、相声、小品等各类型节目顺利完成串联，带来浓郁的过年气息。作为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届春晚，晚会秉持传承创新、突出非遗元素，不断深化人民的春晚创作理念，邀请平凡而伟大的奋斗者走到台前，成为春晚舞台的主角，体现人民性。持续拓展开门办春晚的深度与维度，广泛吸纳社会创作力量，深度参与节目编创，为春晚的全方位创新注入新活力。接下来，春晚全体演职人员将不断完善提升，用心用情打磨每个节目，力求为海内外受众呈上一道情意浓浓、暖意融融的文化盛宴，陪伴全球华人一同迎接喜庆热烈的乙巳蛇年到来。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在青藏高原取得找矿重大突破，新发现铜矿资源量2000多万吨。据介绍，在青藏高原形成了玉龙、多龙、巨龙甲马和熊村朱诺四个千万吨级的铜矿资源基地，预测资源潜力达1.5亿吨，青藏高原有望成为世界级铜资源基地。
打桩船二航长青轮昨天在江苏启东交付，该轮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生产的5000吨推力油缸，可打最大桩重700吨、直径7米的桩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打桩船，投入使用后将在跨海大桥等工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解读新时代廉洁文化特别节目《天地有正气》1月5号到14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播出，节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深入解读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展现了中国坚持人民至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并表明了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前行共创未来的真诚愿望，彰显大国担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南非外交圈报董事兼创始人克坦巴哈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2024年，习近平主席多次深入不同地区考察，与民众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彰显了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副总编辑切尔尼亚克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传递中国发展信心。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过去一年取得不平凡成就，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30万亿元。中国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产业等快速发展，这些变化我们有目共睹。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表示，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展现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远见，以及对中国广大民众生活的关心，这让我感触非常深刻。
泰国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皮差翁帕迪认为，
2024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回暖向好，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让中国式现代化惠及全球南方。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迟则可圆。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祝愿也是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
尼日利亚总统媒体助理特米托普阿贾伊表示，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关于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内容让他印象深刻。
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一直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呼吁建立公正平等的全球秩序，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需要聆听中国的声音。
多国人士指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再一次向世界注入正能量，推动各国为促进和平发展而合作，为实现共同繁荣而努力。匈牙利胸中友好协会主席纳吉尤迪特埃娃说，
2024年5月，习主席对匈牙利成功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合作走深走实。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强调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意义。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推动世界团结合作，将影响全人类的命运。
沙特经济学专家侯赛因表示，
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主席2025年新年贺词，他强调了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表明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繁荣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坦桑尼亚学者莫加阿内尔维克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提到了中非合作，中国一直将非洲国家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为中非合作注入新动能。
秘鲁经济学者亚历杭德罗·因达科切亚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展现了开放合作的理念。
习近平主席来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前开港也正式开港，这些都是开放合作理念的生动体现。
本台消息，自5号白天以来，以军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4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5号晚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战机对位于加沙南部哈尤尼斯的人道主义安全区发动空袭，以打击在该地区的哈马斯武装人员。相关武装人员在该地区设立指挥中心，策划和实施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还说，对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人道主义安全区发动袭击，以打击该地区吉哈德的武装人员。以军5号发表声明称，在近期其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一名杰哈德的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担任杰哈德组织火箭弹部队的副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号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从黎南部撤军，黎以停火协议将不复存在，以色列将被迫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黎以停火协议于2024年11月27号生效，根据协议，双方初步停火60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说，乌克兰军队当天在库尔斯克方向发起新的进攻，但被俄军击退。库尔斯克方向的俄北方集团军击溃了乌克兰14个旅的兵力，共击退了乌军2次反攻。在这些战斗中，乌军损失了340名士兵。乌克兰武装部队同日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取得进展，激烈战斗仍在继续。
扎波罗热核电站5号称，核电站培训中心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新沃罗涅日核电站同日表示，乌军无人机试图袭击核电站，但未能成功。乌方对上述信息暂无回应。
美国中部5号遭遇风暴袭击，近6000万人处于冬季警报之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密苏里州部分地区当天会遭遇暴风雪和时速64公里以上的阵风，部分地区的积雪厚度将超过38厘米，将会是近10年来该地区的最强降雪。
欧洲地区5号遭遇强降雪和冻雨等恶劣天气，英国、德国出现交通混乱和局部停电。
土耳其国防部5号说，土安全部队在叙利亚北部打死32名库尔德工人党和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成员，在伊拉克北部打死4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
韩国法院5号驳回了尹锡悦方面提出的对其逮捕令和搜查令的异议申请，尹锡悦方面表示将研究向大法院上诉的方案。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二起，也就是腊月初八到正月初八期间，2025年全国网上年货节将火热开展。这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场全国性网络促消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带来年货节报道。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2024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去年最后一个月，物价交上了怎样的成绩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揭晓答案。1月7号到12号，2025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新赛季首战在吉隆坡举行，中国队将派出多名一线主力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这是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的第一站，共设5个单项，中国国家队将会参加所有单项的比赛。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纽约法官胡安·莫坎上周裁定维持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的定罪，并将判决日期定为1月10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带来观察。
美国纽约法官的这一决定意味着特朗普必须在1月20号就职典礼前仅10天之际面临宣判。接下来围绕特朗普的司法争议还将如何发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勇、刘佳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